弟兄姐妹平安。
这两个月我们要分享有关家庭与婚姻的信息。
我们知道我们在上两个月我们讲了门徒月，
我们讲到门徒怎么样做门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如何从神那边得着一个关系的奥秘。那这两个月当中我们要特别分享的是家庭月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当中呢一起来学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家庭是神所重视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结构，那在旧约当中与家庭有关的两个字通常都翻译成为什么屋或者是附家，就在我们 PowerPoint 上面所说的，在旧约当中跟家庭有关的通常都翻译到这个屋或者是附家。那这个屋是指什么？这个屋就是指同屋共居的一群人，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居住的意思。同屋共居的一群人，后来就演变成为同屋共这个做这个居住的意思，并且延伸到更大的族群的统称，比如说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就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统称，那个屋就是到后来就演变成那么大。那么附家呢通常翻译做什么？做家庭。这个附家通常翻译做家庭，特别在诗篇120篇到134篇都有上行之诗的一种标题。那么在这15篇的诗篇当中在127跟128特别论到家庭。127篇论到家庭是神所建立的，127篇论到家庭是神所建立的。那么128篇呢它是论到什么？强调人在家庭当中蒙神所赐的福分。一个是神家庭是神所建立的，一个是在家庭当中是这个家庭是蒙神所赐的一种福分。所以家庭是什么？神建立一个教会的单位。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可以说有三个家庭。那第一个家庭是什么家庭？就是我们自己地上的家，不管你嫁或娶，就是个地上的家，那是你的家，这是第一个家。第一个家是什么？是神家，就是教会，就像这样一个大家庭，大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后，我们以后啊，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到天上的家。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15节、16节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个家乡是在天上的，因为他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家乡在天上。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有自己的家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到神的家来。我们就借着第二个家，神的家，然后我们才要再到哪里哪一个家，到天上的家去。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定规。那我们讲到家庭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好夫妻一辈子都在装傻。有人说想做一辈子的好夫妻要懂得两个字，就是装傻。好夫妻一辈子都在装傻，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变傻，都很精明，什么事都弄个究竟，搞个明白，比个高低，那就不用过日子了。事实上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好夫妻永远都在相互的装傻装瞎，其实就是要护短，能够护短的那就是真的爱，真的爱。有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对某一些人们特别没有办法忍受，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想一想，对这些不能忍受的人，我们的态度，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跟他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很难得到他的心。爱就是别为对方，别为难对方。当我们说爱的时候，就别为难对方，别挑剔对方，别指着对方，傻傻的一路相伴，傻傻的一路的守候。傻是因为已经决定了，而且已经认定了，就没有什么需要再了解、再知道、再改进、再完善的。有进步接受，没有进步也接受，爱就在那里边。有的夫妻他们做结印 到国父纪念馆，台湾的国父纪念馆。那下车之后，两个人因为哪个出口比较近，就争执起来，到底要走哪个出口？这个丈夫啊，就坚持要走一号出口才是正确的，比较近。那妻子呢，她就执意的要走那个二号出口。结果无奈之下，这个丈夫啊，跟妻子就怎么样，就这边吵了起来。啊，怎么办？到底要走一号出口还是走二号出口？妻子要走二号，丈夫要走一号。后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求助于那个服务台的工作人员。那这个工作人员一看到他们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看这一对夫妻这个脸色都不太对，他这个先生就把这个过程讲一下。这个服务台的人员就跟他说：“要去国父纪念馆，就走一号出口；要老婆的话，就走二号出口。”后来他们决定从二号出口出去了，虽然远了一点，但是可以走二号出口。我们知道伊甸园是人类的家，从圣经我们看见，人类第一个家庭是在伊甸园里面，不是在伊甸园外。这意味着什么？神对他所创造的人在婚姻里面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伊甸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三个意思，一个是平原，一个是愉快，一个是欢乐。那伊甸神把人创造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伊甸里面。那神的用意是什么呢？神要人类的家庭像个平坦的平原，家里的人事物没有弯弯曲曲，没有曲曲不平的，大家在家庭当中和乐共处。再来，神要人类的家庭充满和乐跟愉快。如果在家庭当中没有和乐愉快的时候，这个家庭是充满了火药味的时候，乌烟瘴气的时候，这个家是没有和，这个是可言的。而且神要人类的家庭充满了欢喜快乐。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家庭当中用这三个来衡量的时候，是个平原，是个愉快，是个欢乐的家庭的时候，那这个家庭是个什么？喜乐的家庭，和乐家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了每一天之后，神都看着是好的。直到神他创造人之后，他说什么？看为甚好。不单单是好，而且神看为甚好。但是神怎么样？后来他看到一个不好，在看为多好，后来又看了甚好之后，神突然间他又看到一个不好。那个不好是什么？就是神看那人独居怎么样？那人独居不好。什么都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在二章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然后神就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神造好之后，他从哪里造的？他当亚当在熟睡的时候，从那肋骨当中取一根肋骨来造成一个夏娃，然后他把夏娃带到那个人面前来交给他。神为人设想了非常的周到，因为他独居不好，所以神在加上一个进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怎么样，不再独居了。不再独居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听说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了，也不想嫁了。因为觉得自己一个人比较好一点，他们来看神，他怎么看这件事情？那婚姻既然是在伊甸园里面开始的，神的本意不要人为他做些什么，神的本意也不要人该为他做些什么。在婚姻的生活里面，人只要想的是什么？在主里面的喜乐，在婚姻里面的喜乐。那个那人独居不好，因为因着夏娃的到来，那个不好已经变成好了，已经变成好了。所以这是神，这是什么？这是神在乎的。我们看见这个好这个字里面有两个意思，对不对？有什么？有一个女的，有一个什么？只是什么？男的。 一定有这两个在一起才是好，对不对？所以神就这么决定了。那夏娃的到来，不管是来帮助的、来作伴的，或者是来相依为命的，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在他里面有什么？有满足的喜乐。神要他的百姓，神要亚当夏娃人在他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我们知道家是上帝国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么上帝国的在乎什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好，来请。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家庭里面不单单是只是吃喝而已。但是你知道，这是保罗他写的时候是写到这样子。可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注意一件事情，是什么？吃的问题。那在创世纪当中，神他特别在乎怎么吃饭、怎么吃的事情。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就是说，在家庭当中，喜乐是最重要的。那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你和你的家应当在神面前喜乐。如果你和你的家在他面前没有喜乐，也不快乐，那就是说你和你的家和神出了事情，所以才不喜乐。如果你没有喜乐，你为对方、你为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了什么？都成一个重担。如果你没有喜乐的，你不管是为对方或者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了一个重担。神不希望你有这样的重担，神希望你和你家在他的里面有喜乐。这是神设立婚姻的心意，这是神要给你和你家成全的。在神的心意当中，不管是夫妻啊、儿女、公婆生活在一起，应该是喜乐的。当家庭喜乐少的时候，或喜乐没有了，这说明彼此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的同时，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也有难处了。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合一的原因。我们知道，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上帝没有说很多话语，但上帝在这个前提，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把一个人送到他那边，要做什么？要来帮助他，帮助他，包括帮助他有喜乐，包括帮助他生活当中有目标，也包括帮助他建立那个家庭。所以女人的重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经：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然，这是保罗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要他们在主的里面是这样子。你知道，在圣经在讲到这个家的时候，它有很多的含义。家的这个希伯来文包括几层意思。这个家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来是一个家，这个家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宫殿，一个宫殿变成一个乐园。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卫他有心要为上帝造一个殿，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宫殿，一个更大的唱的这个宝座。大卫他只是有个心要为神造一个殿，神就赏赐他什么？一个宫殿。那就在这个家的意思，都在这个字里面，字根里面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家里面，神借着我们的家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神借着我们的家要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神在祝我们的家之前，他要看见这个家庭里面是怎么样的家庭，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而且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的，而且能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所以我们的话语当中讲说，家和怎么样？万事兴。有一句话说，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子，叫一条心的话，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什么？你知道吗？买针，缝衣服的针。 真跟这个金子比起来差太远，对不对？但只要家有一线的话，就有钱买金；家有二线的话，就无钱买真，人真的买不起了。我们现在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4:18，我们一起念经。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在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家庭当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看得见的家，一个是看不见的。但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要顾念的是这个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家庭是暂时的。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有三个家，我们最后都要到天上的家，对不对？但这个天上的家是在家里和乐的前提之下，所以顾念是指我们留意看，而且注视这个地方。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指人的感官所能感受的一切属地和属物质的事物，所以在这个地方指什么？外体的毁坏和所忍受的苦楚。在家庭当中，难免有在外体上，我们发现说，我们从年轻成长，我们慢慢我们身体会衰弱，我们慢慢行动不再像以前，我们的体力也不再像以前，我们知道说身体慢慢的毁坏了，和我们要忍受一些苦楚，在这成长过程当中，但在这苦楚当中，使你们看到神话中的祝福，也就加在我们的苦楚里面了。所不见的是什么？是指人外面的感官所感受不到的。在家庭当中有一个感受不到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在支撑着整个家，那个不看不见的东西在运作整个家，在维系着整个家，让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家。所不见的是指人外面的感官所感受不到，但在信心的灵里面却能知道了一切属天的和属灵的事物。所以这是指我们内心的更新和将得着的荣耀。神要什么使用我们的家，在家庭当中，神要我们学习去看那所不见的，而不要单单看那所见的。因为看那所见的，一直看所见的，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软弱的。我们经常看到所看的，我们经常看到后来都第一次看很新鲜，第二次看还可以，第三次看也还可以，第四次、第五次到很多很多很多人之后，越看越怎么样？也生气，我们看的感觉都变了，对不对？所以神知道，在家庭里面，我们不要去看那所看的，所看的，我们要看那所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学习去看那所不见的，而不要单单看那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一切属地和属物质的事情，肉身和灵魂的享受或苦楚，都不过是什么？暂时性的。一切属天和属灵的事物却要永远长存，所以维系着整个家这个精神要永远的长存。那从伊甸园的日子开始，我们知道神既然对家有这么一个好的心意，可是我们发现人类的家庭里面出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撒旦魔鬼就开始在一个喜乐家庭当中来撒下什么怀疑、背叛、指责、推卸责任、互相责怪的种子，使最亲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成了彼此指控、彼此陶醉的对象。特别在我们读到创世纪3:12告诉我们说，当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跑去躲起来了。当神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你就不敢见你。那神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们莫非你们吃了我所说不能吃的果子吗？那人就开始说了，就是亚当开始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第一个找借口了。那耶和华就转身对这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人就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两个都吃了，都不是他们自己吃的，都是别人教他们吃的，他们就跟着吃了。他们吃了以后，神来责罚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是别人叫我吃的，好像他这个吃没有事情，好像叫他这里有事情。从在伊甸的日子当中，撒旦就在家庭当中撒下怀疑、撒下背叛、 撒下指责，彼此指控，彼此推卸责任这样的一个种子。弟兄姐妹，魔鬼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来破坏家庭。我们发现整个世界正走向什么败坏的道路上去。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包括不包括在家庭里面？包括在家庭里面。世人都犯了罪，包括在家庭里面。所以家庭的价值观、家庭的和谐度，随着日子的前进，被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当一个家庭遭到破坏的时候，不只是夫妻两个人受到很深的伤害，他的上一代、他的下一代都牵扯在他的道道里面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婚姻的家庭的面对怎样的问题。台湾的家庭跟婚姻面对极大的问题。在2012年，在2002年当中，每2.08对结婚当中有一对离婚，这是2002年。到2003年，每2.6对当中的结婚有一对是离婚的。到2004年的7月的统计已经达到2.02人的结婚的交偶当中有一对离婚。到了2005年，最新统计是2.09，2.09，这大概是二了，就有一对离婚了。那么现在呢，我查一下现在的台湾是多少，台湾是每2对就有一对离婚，所以离婚率等于怎么样？50%了。那这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说台湾的教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台湾的教会也在复兴了，但是在人心中受到撒旦的这个引诱的这件事情，在台湾社会当中并没有消失，而且说结婚的这个对象当中，2对就有一对离婚，而且台湾的高雄，台湾的高离婚率已经达到世界第5、亚洲第1了，这不算是台湾之光吧？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到最近台湾有什么？有个多元成家的立法草案，多元家庭，多元家庭的这个立法草案，目的是要改革台湾婚姻及家庭制度的法案，所以就简称为多元成家。内容包含婚姻平权、包含同性恋草案、伴侣制度的草案，还有伴侣的制度。这个伴侣制度已经跟我们所想象已经是不一样了。家属制度草案等三个法案在进行当中。所以当今年台湾在大选之后总统换人以后，大家都在期待新的总统要对这样的改革他有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知道说，如果台湾再有5个县市来赞成平权的话，就是同性婚姻合法的话，整个台湾就是同性婚姻就合法了，合法就像美国这个样子。所以这三个条件是各自独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进行当中，我们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例子。那美国的哈佛大学在一项全美统计当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美国的离婚率是每3对当中有一对离婚，这比台湾少一点。但是它有趣在哪里？如果夫妻两人是在教会当中举行这个婚礼的，那么离婚率降到15对当中有一对离婚。所以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人当中，每15对有一对离婚。那如果这个夫妻不止在教会举行婚礼，还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各项聚会也经常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那么这样的离婚率是什么？每1105对当中有一对离婚，1105对当中才有一对离婚。那就说明什么？信仰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有教会的遮盖，爱情和婚姻将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家庭面对的问题。那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的。在基督的圈子里面，我们发现有2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来面对家庭问题。那怎么看呢？有些弟兄姐妹以为，以及传道人，他们会说什么？他们觉得所有的婚姻家庭的问题都是什么？因为人不属灵，这是一种看法。因为人不属灵，所以一个人只要属灵了，一个人只要他爱主了，一个人只要好好的聚会就没问题了。 所以他们也从不教导关于婚姻方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们会说什么？当 你的婚姻发生问题，他们说背你的十字架好好跟随主，就背你的十字架跟好好跟随主，然后呢你就会没事，就算有事那也是神给你的功课。这有说等于没说一样。那在这样的基督徒的里面，他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婚姻生活上走了很多很挣扎，而且非常的辛苦，有好多的迷惑，有好多的痛苦。那还有第二种的基督徒，他们怎么看？他们认为婚姻家庭最重要的，这个是最需要学习的。然后他们学习婚姻是怎么学习的，他们学习用 很少用到圣经里面来学习，他们用什么？用心理学，用心理学办很多的婚姻家庭的讲座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啊幸福夫妻营什么一大堆的啊，用世上各种人想出来的各种的方法，想要让婚姻让家庭能够和谐能够快乐。这些方法不能说不重要，这些方法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不管是心理学也好，用人的文化手段方法所想出的一些做法也好，最多给人带来暂时的问题的解决，不能够长远的一种改变，不能长远的改变。因为严格说起来，如果一个人不对，如果一个人不对，就是你做对的事情，我们注意听，如果一个人不对，就是你做对的事情，到最后都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出来，不可能常人得到神的祝福，早晚还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人对不对，那答案要去哪里找呢？就回归到圣经来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这种事情？到底我们是追求属灵就够了吗？还是我们就拼命的去学习世界上那些方法，就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变得幸福美满？弟兄姐妹，这样的问题就跟我们生命中所有其他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回到哪里？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的神，从神的话语，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因为人类是神所创造的，创造我们的主最知道我们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是为什么我们两个月，这两个月要用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来明白什么样的家庭才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圣经当中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 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念经。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恶受报。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无论是在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活的一个导向，一个家庭的最终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不是立志要得自己的喜悦，我们是要立志要做什么？要得主的喜悦。我们一生的在地上的岁月，如果不是讨神的喜欢，纵然我们在人的眼中非常的成功，纵然我们自己觉得很满意，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面对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会有何等的羞愧？我在上两个礼拜多，做了在法院做了 jury duty 的工作，两个礼拜多，让我在那边学到很多的事情。因为我是第一次被选上，被选上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被选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学习。可在我里面的时候，什么不能做？但是保罗他所说的话，在基督审判台前那些话，都一直在活化在我的眼前。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因为神真的爱我们，可以把我们从一个情况当中把我们救出来。我们跟嫌疑犯，在他跟法官之间有律师为他辩护，不管正反律师都有。将来在神的国度，在基督审判台前，谁愿意为我们辩护？那就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 就谈而已。地上的法律这么严格，将来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无处藏躲。我为什么那个 case 要用两个礼拜多？因为证人证词有30几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不管在我们个人自己或在家庭当中，在进入审判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羞愧，我们又何等的站立不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所以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就要得主的喜悦。意思是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就是要得主的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 一件事情。那在创世纪当中讲到当初神怎么设立婚姻，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每天之后，他都看得是好的，很满意的。但是我们刚刚讲过，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开始要设立婚姻。神设立婚姻是因为看到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每位弟兄每一个男士，不管你是不是已经结婚或是单身，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你要求神赐给你恩典，让你有一个神所喜悦的婚姻，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姐妹肯把她的青春把她的生命投资在成全你，帮助你建立你的家室的这件事情上面。至少有一个人他愿意这么做，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来祷告。以前当我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不了解是为什么不必令亚当下来拜他，因为他创造他们。神在创世纪当中没有讲到敬拜，神没有说你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拜我，你一天至少要拜我几次，神没有这个想法。那时候我觉得说，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把他们拉在一起的时候，神应该为他们讲一篇婚姻的道，来教他们怎么成为夫妻，怎么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在创世纪当中，神也没有这么做，神也没有这么做。不像我们现在在结婚的典礼的时候要讲那些话。但我们发现到神似乎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神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只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要留意你们所吃的，而且你们一定要吃得正确。留意你们所吃的，而且要吃得正确。那这个跟家庭有什么关系？留意我们家庭当中所吃的东西，每天都在吃，每天都在用。那神要留意，他说你们要留意你们所吃的，要吃得正确。好像亚当爱不爱夏娃，夏娃服从不服从亚当，不是神所当时所关心的事情。好像神只关心他们怎么吃，如果吃错了果子，如果他们吃错了树，就必定死；如果吃了会导致死亡的果子，就必死无疑；如果吃得生命的果子，就常有人活着。问题不在他们做什么，而是在他们吃什么。而在他们吃什么这件事情上面是什么？这之前是神告诉他们要吃什么，但是我们看见就吃这最简单的事情。亚当夏娃有没有做好？没有做好。神要他们吃的，他们并没有吃对的，他们吃错了。那这个吃错就造成很大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吃这么重要，所以问题这么大。但是我们看到神给第一个家庭的指示，就是吃对了就喜乐，吃错了就痛苦。而且那痛苦是一切痛苦的开始，那痛苦是生生世世的，那痛苦就是死。而这个死是包括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人灵性的死，你失去共用，与神隔绝了，这是第一个死，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第二种是人设肉身的死，就按照罗马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第二种死。第三种死是第二次死，将来第二次死的害，在启示录21:8，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死的死。所以亚当的肉身虽然未在那吃果子的时候就死，但死亡的因素已经由此开始引进来了。说明看见这个婚姻的事情，我们最后讲到的是，我们说爱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架以后还能怎么样，还能一辈子。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在爱的功课里边，叫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叫我们真的看见神，我们依靠你来学习什么是真的爱。我们怎么样学习跟人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我们不要更多的看见自己，我们是更多的看见彼此。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在你里边成长，祝我们在生活里面，这是满有神从神而来的喜乐。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现在要为我们关怀做奉献。我们请视线的弟兄们关怀奉献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关心我们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一切，也感谢神，你让我们有分享的心。在这时候，我们要特别为关怀的事工来奉献，求主你祝福圣化我们所献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站起来，我们要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正平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